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水峰的文章，庆祝513征稿，我和婆家的故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5月22日。我是家里的老小，爸妈疼爱我，哥姐都照顾我。我从小体弱偏食，不爱运动，就喜欢看书。参加工作后，我努力学习技术，参加各项技术比赛，每次都能拿到一等奖，逐渐养成了争强好胜的心。结婚后才知道婆婆很惯孩子，自家孩子什么活儿也不让干，很偏心。第一部分，得法之前的我。婆婆和大姑姐分别住在同一栋楼里的两个单元。那时我和丈夫单位经常分日常用品、粮食、油、禽、蛋类，婆婆经常背着我把我和丈夫分的鸡蛋、肉往大姑姐家里拿，自家没有鸡蛋时就从大姑姐家里拿几个回来煮着吃，还说是大姑姐花高价买的。有一次下班到大姑姐家接儿子回家，婆婆让我到冷仓，就是仓房里拿饼干给儿子吃。我到冷仓一看，大大小小的筐里都是鸡蛋，还有我前一天刚从单位分的一小筐鸡蛋也在这儿放着。我生闷气不吱声，把孩子接回家。婆婆看我不吱声，以后照样这么做。公公经医院检查是肺癌晚期，在医院做完手术后，医院便不让住院了，在家等时间。我下班回家买菜做饭，一个月工资都剩不下。大姑姐一天两顿饭在婆婆家里吃，不买菜，吃完就走，什么活也不干。我一边干家务，一边还得看孩子，很累，对婆家人有了埋怨。因为我偏食，怀孕时吃的东西少，儿子出生时先天营养不良，剖腹产出来后就放在保温箱里七天，到半岁时自身免疫力低，就开始经常扁桃体发炎，高烧住院。我夫妻俩的工资都不够支付医药费的，报销的钱只能买点便宜的菜，很少买水果。儿子身体一直不好，而我倒班休息不好，神经衰弱，经常生闷气。公公去世后，大姑姐把她请客吃饭的费用都算在了公公的丧葬费里，让我拿大头。我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都给了婆婆，大姑姐还嫌少，逢人就说我花钱少。婆婆没有工资，我每月得给生活费，再加上儿子经常住院，我自己身体也不好，哪里还有钱呢？为此对婆家怨气很大。真是屋漏又逢连天雨。1994年我下班时被单位的车撞得脑出血，颅脑挫裂伤，颈椎四节弯曲，致使我整日头痛、头晕、昏迷，躺在床上自己不能翻身，住院一个月回家休养，单位后来就不给开工资了，经常借钱买药，中药西药吃着都不好使，经常吃药吃的胃出血、内分泌失调，整日整宿的睡不着觉，好不容易睡着觉了，经常做噩梦，心情不好，总是哭。第二部分，我有师父管了。1996年春天，经人介绍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你也试一试。由于我受中国邪党的毒害和无神论的影响，我当时说大医院专家都看了，中药西药都吃了，都治不好我的病，我不相信练功能好病。就这样拖了半年时间，由于身体弱得不行，不能行走，只能在床上躺着昏迷，睡不着觉，脸蜡黄的。朋友又劝我练功，我当时想那就死马当活马医试试吧。当天下午听李老师在济南讲法录音带，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，当晚睡得很香，也没有吃药。 第二天早上到练功点练功去了，很快就学会了动作。那时正好来例假，七天干干净净，这下把我可乐坏了。这功太神奇了，也不用吃药了，因为之前吃药也不好使。刚买来的100多元一副的汤药也不煮了。我在家天天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看书，看几页就睡，半年后一身的病全好了，人也胖了，精神百倍。邻居说，你怎么越来越年轻了呢？之后我也让儿子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儿子有一次发烧脸通红，晚上他爸让他吃药，他不吃。他心里想，我是修炼人，不吃药，我有师父管。他爸冲了一碗板蓝根冲剂，强行让他喝下，可一宿也没有退烧。早晨起来，我一摸儿子的头还热，把儿子叫起来练第五套功法。15分钟后一摸他的头不热了，体温正常了。从那以后，儿子再也没有发过烧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师父让我们按真善人的法做好人，我再也不生气了，整天开心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在个人利益上也不争了，不生婆婆和大姑姐的气了，到婆婆家里抢着干活。一年后我又上班了，而且还做兼职，家里有了存款。1998年房屋改革，个人交 20% 的房款，婆婆把我们夫妻俩叫回家，在饭桌上，婆婆和大姑姐一边哭一边说没钱交。丈夫说，咱们想办法也得把妈的房款交上，不行，姐，咱们两家凑钱。婆婆家是3代户，我家是2代户，当时我就说，不用凑，我自己给交。说完，婆婆和大姑姐当即就不哭了。我把家里所有的存款和当月的工资都拿了出来，交了2个房子的房款。事后不到2个月，大姑姐就花了20000元钱装潢婆婆家的房子，并和婆婆换房住。而且婆婆还说，大姑姐是为了照顾她，以后少交房费。还说他们退休后去南方住，房子还给婆婆。我修炼法轮大法，按真善人做好人，听师父的话，在利益上不争，事事为他人着想，不平静的心平静了，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。每到开支的时候，我就会把生活费给婆婆送去，婆婆都会做上几个好菜等我回去。一个周末的早晨，婆婆打来电话说，我炖了鸡等你回来吃。我说，你们先吃吧，我今天得开完会，12点之后才能回去。婆婆说，我们等你。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之后我就把一年的生活费一起给了婆婆，让她存起来慢慢花。我事事为婆婆着想，小叔子要结婚时，我一下把5000元钱给了婆婆，婆婆当时就哭了。我说，别哭了，不够咱再凑。婆婆哭得更厉害了，说，你孩子还小，以后用钱的地方多。我说，以后再说。第三部分，修大法得来的福报。2000年底，因我修炼法轮大法，单位逼迫我买断，就是给你一点钱让你走人失业。我上北京正式法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被天安门的便衣绑架。后来单位派人接我回当地，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。大姑姐和婆婆知道了之后很着急，婆婆到我家照顾孙子，大姑姐花钱找人到看守所看我，还自己买礼物给警察，希望把我早日放回。快过年了，我还没有回去，大姑姐就买来新的内衣内裤和袜子送到拘留所。3个半月后，大姑姐又来接我回家。当地片警看到我大姑姐对我这么好，就想认我大姑姐做大姐，还说，你大姑姐怎么对你这么好？我说，这是我修大法得来的福报。我被当地610，就是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非法组织，非法判刑3年。期间婆婆住在我家照顾孩子。 有人鼓动说，三年呐，让你儿子跟他离婚再找一个。婆婆说，他也没犯法，不就是练功做好人吗？都是共产党不好，再说没多长就回来了，我们不离婚。大姑姐给儿子里里外外吃穿全包了，小叔子弟媳妇儿换样给儿子买吃的做吃的。儿子考大学的时候，大姑姐姐夫忙前忙后的很辛苦。大姑姐给我买了很时尚的新衣服，等我回来穿。我出狱了，大姑姐又给我准备了很时尚的四季衣服，婆婆给我做羽绒服和棉裤。我继续修炼大法，全家人都支持，而且婆婆、大姑姐、小叔子一致把家里的福利房让给我儿子做婚房。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，我们全家人沐浴在佛光里，感受着大法带来的美好。从监狱回来上班，穿上大姑姐给买的时尚新衣服，单位人都说，你怎么这么时髦呢？一个离婚的王姐，王姐家里很殷实，但婚姻不如意，丈夫和她离婚了。她羡慕地对我说，你在监狱里待那么多年，丈夫不跟你离婚，而且家人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那么幸运？我说，修大法修的，这是大法之福，我有师父管。我师父说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我家人都知道大法好。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，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。我修大法前，婆婆、大姑姐看不上我，事事利益争斗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使我全家人关系都很融洽，婆媳关系很好，像母女似的。大姑姐、妯娌之间关系跟亲姐妹似的。我只有更听师父的话，遵照真善人大法去做好人，才能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再造之恩。
下面请听大陆年轻大法学员的文章，庆祝五一三征稿，从倒数第一到获国家一等奖学金。我曾经是个成绩倒数第一的淘气学生，后来却获得了国家一等奖学金，这一切的改变都是真善忍给我带来的。1998年左右，母亲经人介绍走入了法轮大法，母亲修炼后把我也带上了大法修炼的路。之前我正上小学，是班里的问题少年，成绩经常考倒数第一，老师与父母对此很头痛。不仅如此，我上课不遵守纪律，特别爱讲话，还能带动一片，影响老师授课。为此，老师把成绩优秀、性格平稳的班长调来做我的同桌，让他帮助我。没想到的是，不久班长的成绩从90多分变为60多分。老师说，这都是我造成的，是我的错。父母与工作单位的很多同事都住在单位大院里，他们的孩子很多都是我的同学。我有时和同学们玩着玩着就打起来了，同学的父母很多都知道我是个差生，都不准自己的孩子跟我玩，以免受影响。我的父母经常听到其他孩子的家长说，我把人家的小孩打坏了等等。不仅如此，当时的我出口就是谎话，还偷同学的东西，班主任请家长见面是经常的事，为此父母的心情很差，我在家就经常挨打挨骂。有一阵，多门课的老师们都要请家长面谈，我的父母都不愿去学校了。当时的班主任对我说，你父母都不管你了，我们老师还管什么？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后变了很多，脾气暴躁的她性格变温和了，不再用打骂教训我了。以前父母经常吵架，修炼后的母亲遇到问题总是说自己哪里做错了，要改正。母亲曾经很爱打麻将，修炼后再也不打麻将了，把心用在对我的教育上。母亲用真善忍要求自己， 也用这三个字影响教育着我。我觉得法轮功的确好，法轮大法给我们整个家庭带来了变化，大法开始在我的心里扎根。跟着妈妈修炼，我的变化很大，认识到骗人和偷东西这些行为是非常不好的，是不可以做的，会给自己人生带来严重的后果。我学习上进步也很大，在课堂上还愿意积极回答老师的提问，只要班里有什么需要做的事，我都积极的尽心尽力的去做，粗活累活脏活抢着做，热的汗流浃背，大颗大颗的汗往下落时，心里想的是多吃苦是好事，遇到有人拿我的东西，我也愿意给对方了，受到误解也能默默的承受，并把因误解带来的不公不放在心上，自己就用心做好，很多同学都愿意接近我了，我们成为好朋友。当时班里有两位同学经常合伙欺负我，不断找我的麻烦，我不去计较，并愿意和他们做朋友。其中有位同学后来向我道歉，我说没关系，本来就没怪你们，现在你能这样想就很好。他说当时和那位同学那样对你，你怎么都不怪我们啊？我说不怪你们，因为我在修炼法轮大法，按真善忍做，所以不怪你们。我俩都开心地笑了。班主任看到我有这么大的变化，单独找我问，你最近怎么一下子像变了个人，是什么原因让你改变的？我说我妈妈修炼法轮功了，妈妈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变得很好，她也带着我练，所以我也变了。班主任问，我妈妈最近也在练这个功，这是个什么功啊？我说这是教人做好人的功。我问您妈妈姓什么啊？他告诉我他母亲的姓氏。我说说不定我还见过您妈妈，可能还在一起读过大法书，或一起练过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呢。小学毕业那个暑假，污蔑法轮大法的假新闻连续日夜播放了两个月，之后还在陆续播出。假新闻迷惑了很多中国人，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新闻里播的是真的。2001年的大年三十，江泽民集团制造了所谓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案，用这个伪案煽动中国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，为他残酷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制造借口。当听到这些消息时，我心里的第一念就是这些肯定是假的，大法改变了我，把我这个人见人嫌的坏孩子变成了为他人着想的好孩子，暴躁脾气的妈妈变温柔了，在一起练功学法的那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，之前是没有遇见过这样慈善的人的。大法是什么我心里最清楚，大法弟子是怎样的人我心里可明白着呢。初中的课本中有的课文说大法是某教，考试中也有关于大法是某教的题目，我宁愿不要这些分数也不答这类考题。记得高中政治题又出现大法是某教的内容，老师对着课本念了一阵，前排有个同学说我家邻居就有练法轮功的，人可好了。我的同桌接着说我家亲戚中就有练的，法轮功是好的，不是书中写的那样。这时老师不知说什么好了，便说觉得法轮功好的举手。我立刻举起手，有一些同学也举了手。老师说觉得法轮功好的同学还蛮多的嘛。高中时我在班里担任专业课代表，总是提前去开专业课教室的门，每天协助老师收发作业、贴作品、买静物、搬静物、摆静物，下课后安排并参与做清洁，打扫好教室最后才离开教室。专业老师讲课口干了会喝口茶，我便每天提前为老师打好开水泡上茶，这样坚持了三年。有一次班里的写生作品要在学校展厅里展览，所有作品需要装裱，正巧当时临近一场重要的考试，同学们都在备考，学习时间很紧，我便一人把全班作品的装裱工作承担下来。展览当天专业老师到现场一看，惊讶得不得了，说这么大的工作量是你一人完成的？班里同学有任何需要帮助的，我总说好并去帮助做。有一次一下子好几位同学都向我寻求帮助，而我手里正在忙一件其他的事，但我还是都答应下来，并一个个帮助他们完成他们要做的。专业老师见此情景笑着说课代表真好啊。上美术课时，静物台上的水果被老鼠吃了一小半，我将那一小半转到朝我的方向， 把完好的部分留给其他同学。旁边同学见了说，你真是处处为别人着想啊。其实这些点点滴滴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学员都应该做到的。大法师父要求我们从做好人做起，不断修炼提高。高中毕业后，我进入艺术学院学习，入校时专业成绩优秀，成为班委。和在高中一样，我尽心尽力为班级付出，在整个学院表现都非常突出。记得那时早上八点上课，我总是六点多就去教室学习了，直到下午五点左右下课。为了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尽量做得完善，我总是学习到晚上十点，教学楼要锁门了才离开。每天晚上出教学楼时，走廊都是黑的，经常整栋楼除了保安以外就是我了。有时回到寝室，同学关心地问，教学楼都没其他人了，你不怕吗？我说不怕，我正气足。小时候很怕黑，经常自己吓哭自己，而且体弱多病，动不动就吃药或被送到医院输液。自从修炼后不再怕黑了，可以一人走很长时间的夜路，总能感觉到师尊在我身边，身体也变得非常好，为家里省去了大笔的医药费。我在大学的学习状态给很多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学院系主任把我作为班级里专业的领头羊，其他专业的老师把我的作业借去给其他同学参考，一些作业被送去参加比赛，很多幅作品获奖被选入专业教材并出版，很多幅作品留校收藏，有些被老师拿去其他学校用于学习交流。快毕业时，由于当时成绩在年级排名第一，又有省级以上的获奖及一些优秀的表现，被学院推荐申请国家一等奖学金，也是当时学校里第一个获国家最高奖学金的学生。当时学院一些领导和老师知道我在修炼法轮大法，想必他们肯定了是大法给我带来的美好，把国家一等奖学金颁发给了我。当时老师通知我还有机会申请其他的奖学金。有位别班的老师对我说，把机会给他们班的一位同学吧。我一口答应说好。我从心里很愿意让其他优秀的同学也有机会获得奖金。在场的老师都很感动。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，面对个人的利益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从一个考试倒数第一表现恶劣的学生转变为人人夸的中学生，又成为年级排名第一的大学生，并获得国家一等奖学金。目前我是正在读研究院的研究生。我的这段人生经历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，我知道这一切美好都是师父的法轮大法真善忍带给我的。感谢大法，感恩师尊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小静的文章，庆祝五一三征稿，他是真正修佛的。修炼法轮大法使我脱胎换骨，再也没有对生活的无望、厌倦和对人生的迷茫与恐惧，更没有了对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绝望。相反，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，活着多么有意义。多年来，我也用自己在大法中修出的真诚、善良和谦让，为他人送出一份份温暖和关怀。在这个被共产党摧残信仰、摧毁道德的社会中，做一个法轮大法真理的实践者。购房遇到了无赖。几年前，我想购买一套二手房，在中介公司看中了一套房子，和房主谈妥价格后， 我们双方在中介公司主持下签订了购房协议。在中介公司建议下，我们在协议中签订不能违约，如果一方违约，必须支付给另一方违约金10000元。协议签好后，我们一起到房产局办理房屋过户手续。在房产局，我和房主签订了正式购房合同，违约责任同样写进合同。所有材料都交给了房产局后，我们就只需等待房产局15个工作日后通知去拿过户好的房产证了。万万没想到，到了第10天，中介给我打电话说，房主突然反悔，不愿卖房子了，到房产局要求停止办理过户。房产局通知中介已经暂停办理了，让双方自己谈好。我赶到中介公司，工作人员开始向我诉苦，那房主太不讲理，已经跑我们这里吵过多次了，实在没办法才给你打电话。我们卖房子这么多年，没遇过这样的事儿。听说房产局某科室主任是他家亲戚，不知从哪听说那一片楼马上要开发了，所以想等着拆迁发大财呢，便挂不卖了。我们跟他夫妻讲了，根据合同违约要赔10000元，还有中介费3000元，让他们拿出13000元来，但他们耍无赖，死活不给钱，最后答应只给3000元赔偿金给你，我们的中介费却一分钱不给。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，看着中介工作人员愤恨激动的神情，我心里对他生出了深深的同情。忙碌了一场，什么也没得到，反而受了一肚子气。我对他说，他们不卖就算了，3000元赔偿金我也不要，给你们做中介费吧。那工作人员和他旁边的同事一时愣住了。过了片刻，他说，哎呀，你这人这么好，没见过，本来就觉得对不起你了，怎么好意思还要你的赔偿金呢？我说，你以此为生，辛苦了这么多天，应当得到报酬，而我房子不买也没关系，我不需要这钱。他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，一个劲儿地说，你真是好人，真是好人呐，没有见过。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一次我路过那个中介公司办公室，他们看到我，非常热情地向门面里的其他同事介绍，他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没买到房子把赔偿金给了我们的人。于是我告诉他们为什么我能做到这样，因为我是法轮功弟子。我给他们详细讲了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，法轮功被共产党迫害的真相，善恶有报的天理，劝他们退出中共的组织保平安。他们明白了真相，欣然同意退出入过的团队。临走时，他们还叮嘱我经常去那儿坐坐，跟他们聊聊，他们喜欢听我讲。我为大法救度了他们而感动。欠债要还。我是一个公务员，修炼前和其他常人一样，在道德沦丧的社会中随波逐流。那时我手上有点小权，自然也有人找我拉关系走后门。按社会上的所谓潜规则，帮忙都是要请吃送钱送礼的。有一次有人找我帮忙，给他的老婆安排到某个比较好的企业工作，其实我并不认识那个企业的人，但我想可以通过别人再去找。于是我提出需要花钱请客送礼，那人经济条件并不好，是普通百姓人家，老婆当时还没有工作，他咬咬牙给了我3000元钱。我虽然找了朋友帮忙，请他们吃饭，也给他们送了礼，大概花了近2000元，现在记不清了。可是事情最终没有办成。我当时想，这社会上送了礼也办不成的事多着呢，也不能怪我。余下的钱我就作为辛苦费，心安理得地留下了。这件事转眼过去将近20年了。去年的一天，我有事外出，在家门口乘坐了一辆出租车，上车后我看到那司机好像在那儿见过，我就说，看你有点面熟。没想到他说，你是在某某单位上班吧？我说，对呀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，你还记不记得多年前我托人找你帮忙，给我老婆找个工作，我给你钱找人办，最后没办成。我真的很吃惊，哎呀，是你呀。我的心里很震动，他记得那么清楚， 说明当年给他造成的痛苦很大。现在遇见他是师父安排我还债的。于是我说，真没想到遇见你，你还记得这么清楚。他说，我们那时穷，没有什么钱，当然记得。我说，真对不起，给你们造成了伤害。我找的人没有办成事，钱也花了，剩下的钱我也没有还给你，自己得了。你还记得当年你给我多少钱吗？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。他说，3000块钱。这在当时对我家来说不算小数，我当然记得。我说，实在对不起，今天既然遇见你，这钱我要还给你。今天身上没带那么多钱，你把电话号码留给我，下次我打电话约你。他一听我说要把钱还他，很意外，赶忙说，哟，算了算了，哪还能让你还钱呢？我坚持请他告诉我电话号码，他半信半疑，嘴里说，还真给呀，算了。下车时我再次问他电话号码，他告诉了我。过了几天，我给他打了电话，约他的车外出。上车后，我把3000块钱给了他，他很感动，说没想到我真把钱给他，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，所以回家都没有告诉老婆遇到我的事。这次回去告诉老婆，以后什么时候跟老婆一起买点东西来看我。我也借此告诉他，我能这么做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，法轮功要求我做到真善忍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我给他讲了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，劝他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。他高高兴兴地退出了少先队，说，看我现在的表现就知道法轮功好。无比感谢师父给我一个赔偿别人的机会，使他们多年的怨恨得解，痛苦平复，有缘人得到了救度，能够走入美好的未来。他是真正修佛的。我现在居住的楼房是前几年购买的二手房，是敞开式的两栋楼，两栋楼之间平台相连，下面是临街的门面房，没有小区管理，只由社区居委管理日常垃圾清运。因为原住户大多数自己搬离而把房子出租，造成环境卫生较差。我搬来时曾经自己花钱请人把外部破损肮脏的环境修整过，也因此得到住户们的尊重。有几户能够接触到的邻居也通过我得知了法轮功的真相，选择了三退。对面那栋楼有一个单元，因为租户很多，而他们厨房连接的一根对外的排污管道年久失修，经常堵塞。一次管道又堵了，那油污水从管子破损处哗哗地流到平台上，一个星期也没人过问。平台上的脏水流得到处都是，对面楼的人出入都无法下脚，甚至弄些砖块垫脚，也不见有人出来管一管。我去找那栋楼的住户之一，了解了情况。他说，以前管子堵了都是他出面找人疏通，花100元左右的疏通费。可是找各家摊钱的时候，有的租主户却不给钱，他只好自己多出点钱，又出力又出钱，他也不愿管了。现在这管子老化了，疏通不管用，必须换根新管子，这需要不少钱。我听后对他说，陈大哥，这钱我来出，我就是没有时间，我有管道疏通师傅的电话，我请他来换管子，您在家配合一下，您看好不好？他忙说，哎呀，怎么能叫你出钱呢？你又不住在这里，不能叫你给钱，没这个道理。我说，我们两栋楼连着一个平台，都是邻居，环境卫生是大家的事儿。我出点钱，你出点力，为大家做件好事，大家住着也舒心。他说，跟你做邻居多好，你已经为大家做了不少事儿了，换管子的钱我找各家摊，收了给你。我很快找来换管子的师傅，请他先估算一下需要多少钱。这位师傅得知情况后说，你这样的好人可难找啊。我请这位师傅来到家里喝茶，告诉他我是个法轮功弟子，修炼真善忍，法轮功弟子都是这样的。他了解了大法真相后，痛快地表态退出少先队。晚上我到了邻居大哥家，告诉他事情已经谈好，费用600元左右。 他坚持要我只付500元，说剩下的钱由他出。我交给他500元，具体的事就由他办理了。在他家，我给他和他的妻子讲了法轮功的真相，退出了团队。他嘴里念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个劲儿的谢我。换馆子时，他就对进出的邻居介绍我给的钱，说我人真好，跟别人都不一样，是真正修佛的。我修炼后，遇到类似的事情，我都是很自然的就这样做了。我的心里很高兴，因为我没有给大法抹黑。通过这些事情，与我结缘的人认同了大法好，他们的生命得到了大法的救度。作为一个法轮大法弟子，这是自然就能达到的境界。每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，在利益面前都会这样对待。
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严明的文章，庆祝五一三征稿，终成幸福一家。我是山东人，97年冬开始学习法轮功，师父两次救了我的命，使我能在大法修炼中坚定地走到今天。我们全家也走出了风雨，成为一个幸福之家。两次逃过生死劫，那是我刚刚修炼不久的事，女儿降生了，我媳妇儿正在坐月子。一天晚上，我在睡梦中，突然感觉全身动不了了，想喊却喊不出声音。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没烟中毒了，这时我拼命挣扎着往起坐，想把熟睡中的媳妇儿叫醒，但无济于事。就在这时，我想起了李洪志师父，于是我在心里喊：“师父救我！”这念头一闪，我呼的一下就坐了起来，连忙打开灯，这才看清满屋子的煤烟。我迅速打开窗户，把媳妇儿叫醒了。是师父救了我们一家三口啊！第二年春天，我扯着200米长的电线到菜园里去浇菜，浇得差不多了，我喊媳妇儿回家断电。估摸着时间，他应该把电给断了，我就开始往回缠电线。突然一股强大的电流把我电的全身剧烈抖动，我口里大喊着啊啊。这时在我前面正好有一口井，直径6-70公分，这电流把我从井北边瞬间打到井南边，然后就跳闸了。我检查了一下，发现自己没受到任何伤害，连皮肤都没有被电击的迹象。媳妇儿没给我拔电源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刚要发火，突然想到师父讲的法理，就转怒为喜，笑着走进了家门。试想如果没有师父保护，我被打进井里是什么后果？即使没进井，也得被电死或重伤。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。大法让我重德行善，从我父亲那一辈开始，我们家族和村里4-5家村民矛盾很大，见面从来不说话。修炼一段时间后，思想境界提高了，就想练功人不能有敌人啊，我应该放下这些仇恨，善待所有的人。于是我有找合适的机会和那几家人说话，这样我们彼此的关系解冻了，直到现在我们相处的都很融洽。我家附近有个针织厂，我以前就是靠贩卖针织下脚料赚钱，但是从厂子里购买的价格和市场价是一样的。为了赚钱，我就给过秤的人行贿，让他少计数，我好多装货。就这样，我从中挣了不少钱。修大法后，我用真善忍衡量，知道这样做不符合做好人的标准，损了大德了。于是我放弃了这个赚钱的买卖，改行上班，虽然挣得少，但心里踏实。 我有一块地离村有七八里远。那天我赶着牛车，拉着浇地的机器和好几袋水管子去浇地。那块地有250米长，南北两头都有水井。因为北边那个井水旺，我就把机器卸到北边的井旁，然后铺浇地水管。铺了大约170-180米了，远处来了一辆农用三轮车。那个司机为了抢井，直接把车开到北边的井旁，把底管插进井里去了。因为井的直径只有30公分左右，只能插一根管子。他是外村人，这个井是我们村打的，按规定他是不能用的。刚开始我愣住了，转念一想，我是修炼人，不和他一般见识。既然他把这口井占了，我就用南边的井吧。就这样，我把管子收起来，用车拉到南头，又一节一节地把管子铺上，内心很平静。一天我们去一个村弘扬大法，碰见一个年轻人，他诧异地问我，你也练法轮功？我说是啊。他笑了，他说，那天我去浇地，我知道自己理亏，料定你一定会跟我干一仗，所以我做好了打架的准备，没想到。我笑了，原来是他。我告诉他，因为我修了大法才这样做的。他开心地笑起来，连忙说，法轮功是好，是好，是好。大法改变了媳妇儿。我媳妇儿看到我练功后，不只是身体好，道德素质也提高了很多，烟酒全戒了，她也跟着学大法了。可是99年7月，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，一时间谣言铺天盖地，比文革更甚。我媳妇儿怕得不行，开始阻止我练功，还以离婚相威胁，又用绣花剪子割手腕，逼着我在他和法轮功之间做出选择。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，我想只有自己做得更好，用行动来证实法轮大法是正确的。我更加关心他，家里的活能多做就多做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经常穿插着给他讲真相。渐渐的，他有反对我练功，到最后主动帮我讲真相。后来媳妇儿腰痛不能翻身，吃了一个月的偏方也没见效，到医院做了手术之后，在床上躺了半年，自此以后就不能干重活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不断地引导他练功，费了很大的劲儿，真是费尽了口舌，他才开始学大法。自从练功之后，他又再也没吃过药，也没打过针，现在非常能干，干什么活都行。我媳妇儿会开车，她经常自己开车到外县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去进货，进货之后自己卖。有一次进货，人家多给了她一条裤子，按照大法的法理要求，得给人家退回去。于是她跟发货的人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不能占你的便宜。那人既震惊又感动，听明白真相之后，跟他要了师傅的交工录像，说也要学法轮功。后来那人每次给我媳妇进货时，不写名字，都写法轮功大姐。还有一次，一位商家把棉袄皮给多了，媳妇又给人家送了回去，告诉人家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不要这不义之财。那个商家说，上次我也给某某多发了400多元钱的货，那个人也给我退回来了，他也是练法轮功的。媳妇儿就给他讲真相，给他护身符和真相资料，他全都要，不断地说练功人真好。时间长了，大家都知道法轮功学员讲诚信，有很多次是媳妇儿自己把货点错了，误以为人家给少了，打电话告诉客户，客户从来不怀疑， 每次都说没事儿，等下次来给你补上。媳妇儿发现是自己点错了，再向人家认错。顽固的父亲也变了。我的老父亲今年85岁了，他以前当了很多年的村支书，我爷爷是所谓的革命烈士，我奶奶当过妇女主任。父亲从小受这种家庭的影响，被中共毒害得非常深，整天一开口就是某某某怎么说的。但是父亲为人很正直，总是努力要当个合格的共产党员。刚开始给他讲真相时，他不是瞪眼就是骂人，骂我不孝顺。每次我和他聊起法轮功时，家里就像打仗一样，他嗓门大的大街上都能听得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父亲也在发生了变化。后来我给他大法书，他在家也看了起来，看完后跟我说，真得好好练，老师说大浪淘沙。他年轻时病很多，气管炎严重，这是家里的遗传病，他的一个亲弟弟，两个亲妹妹都因这病早逝，有的只活了40-50岁，命长的也没活过60岁。自从我练法轮功之后，他的身体变好了，如今85岁了，还天天干活，挑水浇园子，前一阵还在起诉江泽民的起诉书上签了字，真是可喜可贺。现在我的两个女儿也走入了大法修炼，我们一家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全家人活得轻松而快乐，我们成为非常幸福的一家人。在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，我们全家恭祝师父生日快乐，节日快乐。
下面请听莫斯科法轮功学员的文章，庆祝513征稿，莫斯科学员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。1992年法轮大法传出后，上亿人身心受益，真善忍三个字更是深入人心，真理大道是不分国界、民族、贫富、贵贱的，转法轮书中讲到的法理让许多俄罗斯人深深为之折服，给他们解开了困惑多年的心结，找寻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。莫斯科法轮功学员奥利亚说，大法拯救了我。在学生时期，我是一名运动员，也梦想着把一生都用在体育上面，但是在一次体育夏令营高强度训练后，我的心脏经受不住负荷，从此一生搞体育运动的梦想对我来说不再可能了。那是学校毕业的那一年，我对自己的前景感到茫然，不想像普通人那样活着，内心苦苦寻觅着什么。几年后，我被带到了一所修道院，在那个地方我度过了11年，在那里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想获得精神的解脱。十年过去了，内心的绝望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，那些年尝试的许多功法让自身的健康状态达到了死亡的边缘，走几步都困难，更别说其他的工作了。就在这时，我遇到了一位修道士，向我介绍了法轮功。这位修道士已人过中年，通过一些超能力可以测定人身体的场和其他一些东西。那时候他说，李洪志师父的场是无法衡量的，就是无数的光芒。他还说，他尝试了许多深奥的功法，但是比法轮大法能量强的再没有了。我开始练法轮功后，逐渐地恢复了健康，看了李洪志师父的书和讲法以后，我决定离开修道院，像其他大法弟子一样在世间生活修炼。在离开修道院的时候，我深知离开这里回到现实社会中去的我将一无所有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学历，没有工作和生活来源，等于放弃了现有的一切。可在修道院那个环境中，我是无法修炼的， 所以我毅然决定了离开修道院。现在已经过去了7年，7年中在社会环境中生活工作，在家里孝敬自己的母亲，她曾经为自己的女儿担心了整整11年。我的生命只为在大法中修炼，谢谢慈悲的师父。法轮功学员斯维特兰娜表示，转法轮这本书解开了我多年的迷惑。我从22岁起就在寻觅心灵上升华和修炼的方法，寻觅了17年，我学练了各种功法、宗教，最后我觉得越来越迷失的不知方向。在得大法之前，我曾是瑜伽宫某一门的师父。别看当时我身后的学员们在追随我，但实际上我也不明白把他们带向哪里，没有真法，我觉得自己的心在往下滑。在得法之前的一年里，我经常在想，我还没有找到最高的修炼法门和最高的师父，但我内心充满了希望，我知道我一定能找到。我遇到一位有些功能的修道士，我询问他知不知道最高的法门和上师叫什么名字，他说上师的名字叫李洪志，并建议我可以在网上找到转法轮通读。我在一个小纸片上记下了这个名字和书的名称。转法轮这本书揭示给我很多东西，也解答了我这些年一直在思索的很多问题。用了2-3个月时间，我意识到并下定了决心，抛弃以前所学过的法门，离开瑜伽宫师父的工作。我现在已经得法7年了，我最大的收获是，这是真法，是我内心的精神支柱，我的家庭也变得更加和睦了。以前我经常是不能忍耐，情绪不定，自私自利，懒惰，带来了家庭矛盾冲突。现在我主动找自己的不足并改正。我的亲戚们对大法都有很好的认识，我新找到的一份工作是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工作，我要努力地展现自己的忍耐、善心和爱心。孩子们很爱我，孩子们的家长们也说我是个非常温和善良的人。新学员说，法轮大法是我一生都在寻觅的。我是在201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从时间和年龄上来说，得法都是比较晚的。当我读书读到第二遍、第三遍时，常常流下眼泪，让我觉得寻觅一生的东西现在终于找到了。我以前就对修炼方面的问题很感兴趣，读了很多相关的书。学练法轮大法后，我真正的感到了巨大的变化，感受到伟大的师尊、伟大的法轮大法给予了我无价的帮助。修炼大法使我感到修炼提高非常轻快，简直无与伦比。尊敬的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一书中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、祥和的心态，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。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，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有个缓冲余地、思考余地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使我明白了遇到的矛盾冲突都和我自己内心有关，如果我能放下看淡，矛盾就不会升级，甚至都不会发生。我想深切地表达对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无限谢意，把法轮大法传于众生，使无数人修心向善，净化了自己的心灵，同化于永恒不变的宇宙特性真善忍，使生命得到升华，直至正果圆满。
这期的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